从你那里得到甘露，因为只有那甘露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毫不保留的都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安息，能够在主里面享用你的丰富。我们将你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里面有许多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人，许多人他是表主耶稣基督的一方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富有的，极端富有的一个生命，某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能够预表他全部的生命。因此上神很奇妙的在旧约里面用许许多多的人，用许许多多的事情来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成就的事情，也要把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显示给我们。在这许多的人里面，最能够预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是以撒，是以撒。我们看刚才读的这么多圣经，以撒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以撒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够表达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等一下再提到。以撒不如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创始的人，他是神一切的恩典的开始，他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个开始，也是所有因信称义的人的一个开始。所以神的救恩严格的讲起来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创意的一个英雄，雅各也是个了不起的人。雅各这个人我们是听过这个雅各好多次，这个人是个绝顶的聪明，这个人是要是在今天美国，我保险他的财富要比这个当今的这个 millionaire 啊，这个 billionaire 这个还要有钱，还要有钱。因为什么？这个人的脑筋真是了不起，而且这个人不但是脑筋灵活，而且这个人靠着骗过日子，他这个骗而且是不失败的骗，不失败的骗。所以雅各代表一个有智慧的人，也代表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自以为聪明的人，有学问的人。我们总是要想靠着我们的脑筋来过日子。雅各他是不错，他到处占人家的便宜，他从肚子里的生下来就抓着他哥哥的脚，他是靠着抓过日子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我记得从前王牧师在这里提过，雅各他靠用一碗红豆汤把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给骗去了。我上次提过，这个长子的名分在以色列人里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以色列人里的长子是分别为圣，是属于神的。长子的名分在一个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尊荣，很了不起的一个特权。居然他就有本事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很巧妙的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骗过来了。当然以扫的态度也是不对，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的讲，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有这样子的下场。到后来他又我们看到雅各又骗他的父亲，我们和刚才不是这个陈医生读过，他在祝福的时候他把以扫的祝福也给他骗去了。以这个雅各后来是到他舅父那里把他的两个女儿也骗来做太太，把他舅父的这个肥的羊跟牛通通被他骗去了。 哎，这个雅各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我说这个人要是在今天在美国这个时这个国家里的，要是他能够在此地啊，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要大发达的一个人。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雅各表现的有一件事情，雅各在雅各的身上表现出一个神的一个公平，表现出一个神的公平。我们看到雅各是处处得利，可是他是真正的得利吗？他是真正的顺序吗？没有。雅各他抓住了哥哥的腿，他要想掀出娘的肚子，掀出来的是谁？还是以扫，不是雅各。他把这个以扫的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红豆汤骗过来了，骗过来以后他安享那个长子的名分没有？他以扫要后来因为祝福的关系，以扫受他骗太多了，以扫说我要杀他，所以后来怎么样？雅各就自己夜晚上是披星戴月要到他舅父那里去，在外面漂流受苦的是雅各，不是以扫，不是以扫。到后来你看这个雅各一直等到皮鲁以勒的时候，他与神摔跤得胜，谁吃亏？雅各吃亏，雅各的大腿筋给扭断，从此以后他就瘸腿，从一直到那个时候，雅各才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倾覆下来。所以在这一生当中，他在拉班那里，他把他拉班的东西骗去了，他喜欢拉基，拉基是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儿，可是谁跟他先结婚的？利亚，利亚是两眼无神，是不漂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管教一直在雅各的身上，所以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灵不断的管教，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了神的恩典，神的许许多多定下来的条例，让亚伯拉罕怎么样去依循。因此上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从雅各的身上看到了两个很不平凡的生活生命，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是平平庸庸，什么出奇的地方都没有。可是以撒，我们感谢赞美主，他是最能够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我想在这里先开瓜举几方面出来，我们大家看看。第一点，以撒他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血气而生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以扫他是神应许撒拉跟亚伯拉罕，他说将来撒拉必须要生子，你必须要成为多国之母，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跟以扫的一个应许，他是凭这个而生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凭着神的应许而生的，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讨论这个事情。第二点，他是父所爱的独生子，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是父神所爱的独生子。他以撒做过了祭坛上面的牺牲，正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也上过了祭坛，他是神的羔羊，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献身给神的一个牺牲。他们两个人，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子，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以撒也是从死里复活的。我记得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仿佛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所以以撒也是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从死里又得回来的一个儿子。还有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爱这个教会的，以撒也是爱利百加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我们没有读关于以撒怎么样子娶利百加的事情。利百加是 以撒的一个本族本家的一个女子，本族本家的一个女子。所以亚伯拉罕住在迦南，但是他不要他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他要他的一个仆人代表他到他本族本家，就是到米索波丹米亚，到那里去跟他找。结果他找了利百加来，这个预表主耶稣基督是爱这个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主耶稣基督本家本族的一个女子，一个本族。所以我们看到，在最低限度，在这个五方面，以撒是跟主耶稣基督十分的相近的。他是神特地在旧约里头放出这样一个人物，让他能够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要成就一些事工。我们刚才读了这么多事情，假如说是我们很仔细的去讲，我们没有时间，所以今天我就想选择几件事情出来，我们在此地看看，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第一，我们想提到，在这个读的经里面有很多次提到，从以撒生的才是后裔，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最容易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所讲到的。所以你们大家有圣经，请翻到罗马书第九章，是219面，新约219面。第九章，我从第四节读到12节。这里是保罗跟以色列人讲的，他讲以色列人原来是神所拣选的，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立主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写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读到这里，请大家注意，在第六节里面这样讲，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在今天犹太人他们所抓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上我们是神的后裔。保罗跟他们讲，他说不对，他说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够做神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个你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那这样子告诉我们，从以撒生的才是后裔，它的分别就是，从以撒生的他不是肉体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应许而生的。啊，这样子说起来，就是神所赐予的，是出自于圣灵的，出自于圣灵的，而且是在神所预定的时间，人是没有办法的。主耶稣基督的出生是神所预定的，以撒的出生也是神所预定的。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 在86岁的时候，他生了以色玛利，生了以色玛利。所以在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儿子，还没有儿子。他虽然记得神对他的应许，他心里就开始担忧，撒拉也担忧，撒拉也担忧。那撒拉就跟他出了个主意，就让他的使女，一个埃及的一个女子叫夏甲，我们刚才读过的，就这个让夏甲就给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自己这个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大概神的应许也许这个还要等很久。他一看看自己的身体，亚伯拉罕到底还是人呢？亚伯拉罕觉得也许神的应许可能不是我所了解的，也许是另外有什么意思，所以他等不及了，他就讨了夏甲，结果他就生了以色玛利，生了以色玛利。以色玛利是什么？以色玛利是亚伯拉罕从肉身生的，他不是神所应许的，他不是出自于撒拉的，他不是一个以撒，他的后裔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亚伯拉罕到了100岁的时候，100岁。刚才我们记得我们这个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就是神对撒拉讲，他说你要有一个孩子。亚伯拉罕跪在地上，他说我已经100岁了，我哪里还能再有儿子？撒拉已经90岁了，哪里还能有儿子？在罗马书第4章里面怎么讲？保罗怎么讲？保罗讲，他说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啊，在10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身体已经完全，他那个机能都停止工作了。他那个亚伯拉罕的身体在那个时候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很奇妙，很奇妙。在这样一个时候，神让以撒从亚伯拉罕从这个撒拉出生。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问题就是我们等不及。我们常常对神的应许到了某一个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动摇，我们就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行。这里神让我们看到，从以撒生的才是后裔，从应许所生的才是神的儿女。以撒他是从应许生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由应许所生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从血气生的，以撒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他们都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今天在此地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也是从圣灵生的，并不是讲我们这个身体像主耶稣像以撒一样的是从圣灵来的，不是。我父亲生我的时候还是很健壮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从应许所生的是一个什么？是我们第二次生的时候，我们从圣灵重生的时候，是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我们从圣灵生的才是出于灵的。所以我们跟以撒跟基督一样的，我们都是从应许而生的。因此上在罗马书第9章里面说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都是以撒的后裔，都是凭着应许而生的。所以从肉身生的犹太人，今天他们自己号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实实在在神的眼光中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凭着神的应许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功，我们是神凭着神的应许所生的，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虽然我们讲以撒，我们还是要提到亚伯拉罕的事情，还是要提到。我们看到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子把他的儿子献上去。 在这里，在这里，主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正是将来主耶稣基督被父神所用来拯救世人的一个表现，一个表现。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受到了神的重，他说你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后来又看到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这让我们想起来主耶稣基督到哥哥他去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是谁背的？是主耶稣基督起先，本来那个十字架是要主耶稣基督背的，后来一个犯人跟他背，但是到了哥哥山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燔祭的柴，那个是燔祭的柴。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与以撒这里看到了亚伯拉罕跟以撒两个人撇下了仆人，父子两个人到摩利亚的山上去。这里显现给我们一件事情，救恩的事情是父与子两个人所行的，两个人所行的。在父与子两个人分泄了，分享了这个人世间从古至今一个最大的一个牺牲，最惨痛的一件事情。若不是亚伯拉罕经历过以撒的这个事情，我们人世间没有人知道奉献自己的儿子，让自己所爱的独生子舍身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滋味。神用亚伯拉罕跟以撒的事情来显示给世人，让世人知道神是把他所爱的他唯一的以撒献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所死。而在这里也让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死里复活的，要死里复活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他好像我们在希伯来书说，仿佛他从死里复活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很明了的，主要他这样子行。他自己献上的儿子的时候，他心里面想起了神对他许多的应许。神讲，唯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我相信他举起那个刀起来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想到，假如我这个以撒死掉了以后，那我的后裔还在什么地方？那神的应许岂不是要落空了吗？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他说神是一个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我这个儿子献给他，我这个儿子还能够从他复活。所以在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有一个信心，就是神能够让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在这里神又让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儿子所献的这个儿子是要从死里再复活的。在这里又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后来以撒并没有死，谁死了？一个山羊死掉了。在这里神让我们再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赎罪的死，一个代罪的死，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再一次的体认到罪是必须要付代价的，而将来我们的罪的代替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在这里神又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代死的这一件事情是将来神他救恩大计里面的一部分。神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撒的一个顺服，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于他救恩大计的一个顺服。我们看到以撒不是一个傻的人，以撒不是一个傻的人。以撒到了，等到亚伯拉罕，等到亚伯拉罕， 跟以撒两个人上山的时候，以撒问过一句什么话？以撒讲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以撒不知道吗？以撒心里有底了，以撒心里已经有底，以撒心里已经知道那个父亲所要献的恐怕是他自己。以撒怎么样？以撒没有讲话。以撒是一个顺服的儿子，正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知道将来他十字架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甚至于对一个全能的神来讲，十字架的牺牲是一个很重大的牺牲。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了要完成了神的计划，他是一个顺服的子，他完全的顺服。他我们看到以撒那个时候，照人推算，有的人说以撒那个时候是16岁，有的人说是25岁。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到，一个16岁的一个25岁的儿子，假如说是他不给他爸爸绑起来的话，我看这个老子恐怕没有什么办法。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100多岁了，他这个以撒快要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如同生死了，已经对这个人的走路大概都有问题了。在这个时候，若是以撒跟他这个耍个脾气，说是你要捧我，要把我杀掉，我不干。哎，今天在美国，这些儿子你知道的，假如说那孟先生，我要让你稍微受点苦，那可不行了，那了不起了。以撒，他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他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子，他成就父亲。所以让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将来神要在主耶稣基督上要做的事情。第一点就是父他的牺牲是怎么样，第二点让我们看到子他的顺服是怎么样，第三点让我们看到这个子要从死里复活，第四点让我们看到这个死是一个代罪的死，是一个代罪的死。我们在下面再从这件事上我们想想。我记得从前我常常想，这个神呢为什么这样子的残忍，一定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一个独生的爱子献上，向他来表示对他的爱，这个神岂不是太过于小气了吗？他既然是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他已经应该知道了亚伯拉罕是会对他顺服的，为什么他还要多此一举？岂不是个画蛇添足的事情吗？我从前也这样子想，但是感谢赞美主，神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以被神如此的要求，如此的去行，是为了谁？是为了神的心得到满足吗？不是，是为了亚伯拉罕他能够得从试炼里头能够再一次的坚强到他对神的心，他对神的心。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以撒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极大的恩典，神是对亚伯拉罕将来应许所实现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以撒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宝贝的一样东西，最最宝贝的一样东西。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十分宝贝的东西，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神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可是神要让我们清楚，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绝不能够成为神与我中间的一个阻拦。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绝不能够代替了神与我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他有了以撒，他很珍惜以撒，因为以撒是他所爱的独生子。神要让亚伯拉罕在这个上面要学到一个功课，就说以撒虽然是你所珍惜的，但是你的神更应该是你所尊敬的。你与神的关系并不能因为神的应许，并不能因为神的恩典就改变。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他说你要把你，神喜欢我们如此，但是神并不一定需要我对他怎么样，但是神有一点，神一再的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让我们对他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经过了试炼，对他的爱，对他的敬畏能够格外的增加，这是对我们的好处，不是对神的好处。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讲，他说你要把你所钟爱的以撒献上来，让他能够知道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并不能够取代神在亚伯拉罕生命里头的一个地位。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三点，我们要今天要讲的就是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得到些什么样子的启示，从以撒这一生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我刚才提到以撒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以撒不是一个创意的英雄，以撒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以撒在这个圣经里的所看到的他所做的工作恐怕只有几件。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讲到以撒掘井的事情，我记得从前王牧师在这提过，是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以撒因为非利士人嫉妒他，把从前亚伯拉罕掘的井填起来了，所以以撒就派了仆人到那去把那个井再掘出来。所以对于以撒来讲啊，这个是他一生当中值得夸耀的事情，就是把从前父亲的几口井再掘起来，就此而已。以撒实在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以撒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撒我们看到在二十五章里面，我刚才读到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神让我们从以撒的身上看到神的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主耶稣基督。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第十九节里面讲到，他说神让所有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神从以撒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是丰丰富富的从父那里获得了一切，获得了一切。所以以撒的一生是一个丰富的恩典的一生，以撒是一个享受的一个人，以撒是享受他父亲恩典的人，正如同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一样的，我们在父的那里已经从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得了一切。许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父已经在他的儿子里面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经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知道这个恩典的重大，知道怎么样子去享受，从救恩一直到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点滴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这个爱我们的神在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做什么，如同以撒一样的他不需要做，因为亚伯拉罕把一切的东西通通给了以撒，正如同神把一切的东西都给了基督，当我们有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切。还有一点我想在此地要提出来的，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我们记得我们说，他说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既然都是领受的那还有什么值得夸口的，保罗这样讲。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这一切都是经过了主耶稣基督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且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能够拿出来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诸位，我们这个真理一定要清楚，若是我们把这个圣经从头翻到尾，神所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这个事情很妙。在创世纪里面，神讲在他创世的工作里的神看看看都是好的，神自己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他觉得是好的，神喜欢他儿子所做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神讲过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诸位，只除掉了主耶稣基督所做的，除掉了神他自己所做的，你我所做的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千万取下了一个念头，就是我们要想做什么来取悦神。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取悦神呢？到神那里去，丰丰富富的去取用，去享受。这个是神借着以撒向我们所显示的，就是你要丰丰富富的在父里面要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恩典。神又在以撒的身上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子。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子。以撒是一个顺服的儿子，他明明知道父亲要把他捆起来献上，他不讲话，他顺服。主耶稣基督明明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如何的痛苦，他必须要与他永世所同在的父要有暂时的分离。这个对于神来讲是一个千真万真的一个事情，绝不是一个把戏，不是我们心里的。我们很多人在心里讲，哦，这个神已经知道了将来他会复活，那何必再在十字架上来做这个把戏。诸位，这个不是一个把戏。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刹那，那个三天三夜主耶稣基督在坟墓里的，诸位，他是真正的经历过了死亡。这个对于一个神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牺牲，是一个极大的痛苦，你跟我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但是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这样子做。主耶稣基督来讲，他是顺服神的，他说只不做什么，凡是父所要他做的子就去做。所以从以撒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一个学一个顺服的功课。我们下面最后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说以撒因着信就为雅各与以扫祝福。这句话怎么讲？以撒因着信就跟以扫祝福，他说指着将来的事情为以撒为雅各以扫祝福。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刚才从创世纪二十七章里面我们读到的这两个祝福，这两个祝福请大家记得，这个里头所相同的是，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这是对雅各的祝福。对以扫的祝福，他说天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跟雅各的是一样的。在这里以撒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凭着信心，凭着信心知道了将来雅各将来以扫要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好的地图。神在亚伯拉罕里面，我们刚才在二十六章里面看到，神对以撒的祝福是跟从前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完全一样的。所以神在马太福音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讲，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我们在希伯来书刚才十一章第八到第十节里面也看到，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是同一的应许，是同一的应许。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撒他的信心与亚伯拉罕是一样的。他对雅各跟以扫的祝福是凭着了神所对他的应许而做的祝福。他没有看见将来雅各要得到什么，他就对雅各做这样子的祝福。当然以扫 不在他这个祖父之内，因为以扫后来就是以东，他是不是在迦南地的，所以他对于雅各的祝福是凭着神对他的应许做这样子的祝福的，他眼睛没有看见，他是凭着信心这样子祝福的。我们从以撒的祝福上我们看到以撒的信心，我们也从以撒的祝福上要看到以撒的顺服。以撒的顺服，为什么我讲这个话？以撒在什么地方顺服？我们刚才在这个二十五章里面，在二十五章里面读到利百加她怀孕的时候，神对她讲，她说将来这你的腹中是两个国，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就是说将来以扫是要服侍雅各的。我们又看到以撒是钟爱以扫，不太喜欢雅各的，可是当他知道了受到了雅各的骗，得到他的祝福以后，以扫再跑到来跟他讲，他说请你为我祝福吧。雅各这个以撒跟他怎么讲？他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个新酒可以养生，我而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撒他很可以把他从前的祝福给收回或者给抹杀，在这个时候来跟以扫做一个跟雅各一样的祝福，但是没有，他从前他是钟爱以扫的，他偏爱以扫，所以等到他受骗以后，他想起什么？他想起神对他说的话，他说小大的要服侍小的，他怎么样？他在神的面前他说，神你所说的必要成就，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要低头，他跟以扫讲，我还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够做什么，我必须要顺服神。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自己的意识很强，我们自己有许多偏激的意识，我们自己有许多偏爱的东西，我们自己有许多偏爱的人。诸位，当我们了解了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顺服，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顺服的孩子，不要做一个倔强的孩子，要抹杀神的心意，要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让我们在以撒的身上学到功课，学到两个功课，一个就是享受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孩子，要做与神心意相合的事情。最重要的一点，让我们从以撒的身上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本圣经的中心，主耶稣基督是神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世代从头到尾一个信息，就是他的儿子是要为我们死，这个福音要我们去听。他讲我不但愿意与你和好，我并且要在我儿子里面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这个福音不但包括了我们生命的得救，我们的永生，并且包括了我们永世里面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读以撒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以撒只不过是一个影像，是一个主耶稣基督这个永生神的儿子，这个顺服的儿子的一个影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一次再一次的借着古圣先贤来启示给我们，你的救恩的大计是什么，你的恩典是什么， 你已经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你正在为我们做什么，你将要为我们成就什么。哦主啊，巴不得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敬在你的面前，常常享受你的丰盛，常常的怀想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一个顺服的儿子，你愿意为着你所爱的教会舍弃你自己。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让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能活出你的样式。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在我们当中有人还不认识这个福音的，还不认识神的丰富的恩典的，求主你开启他们的眼睛。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